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翰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约翰福音第23讲。
在约翰福音第二个部分，也就是耶稣借着受苦和高举彰显他神性的段落里，我们已经查考了耶稣最后的晚餐，耶稣最后对门徒的讲论，耶稣上十字架以前的祷告。我们也查考过了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埋葬。这一讲呢，我们就要进到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最高潮。
金华牧师啊，您说耶稣的复活是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最高潮，这一点也不为过。因为耶稣如果没有复活，他一切所说的所做的，包括他死在十字架上，就都没有意义了。可是耶稣复活了，证明他是生命的主宰。
对，四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复活的事，这四本福音书的内容没有完全重复，却能够互相的补充，让读的人更加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
是啊，像约翰福音就没有重复其他三本福音书所记载的事情，可是却记载了一些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提到的内容，而且他的语气总是假设读的人已经知道其他三本福音书所说的了。
不错，这一次我们就要单单的把重点放在约翰福音第20章。这章圣经记载了四件和耶稣复活有关的事情。我们首先要思想的是第一件，就是彼得和约翰去看空坟墓，这是记载在第一节到第九节。
彼得和约翰去看空坟墓，是因为他们听见了玛利亚的报告。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
弟兄姐妹，四本福音书都提到耶稣复活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日。虽然在旧约的时代，神为人预备敬拜的日子是在安息日，可是自从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复活的荣耀就取代了安息日，于是我们就在这一天来敬拜神。
还有四本福音书都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第一个来看坟墓的人，马太福音说他是在天快亮的时候，马可福音说是在出太阳的时候，路加福音说是在黎明的时候，约翰福音却说他是在天还黑的时候来到坟墓那里。这表示抹大拉的玛利亚很早，天还没有亮，就出门到坟墓那里去，等他到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
是的，另外虽然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被埋葬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他们用一块大石头来挡住洞口，可是他在这里说玛利亚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因为约翰知道读这本福音书的人已经从其他三本福音书知道在坟墓那里有一块大石头挡着。
金华牧师啊，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说到那些妇女们是买了香膏来看坟墓的，因为耶稣被埋葬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用香膏来膏耶稣，表示他们对耶稣的爱和尊敬，所以他们在安息日一过马上到坟墓来。也就是说，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其他的妇女们一样，他们并没有期待耶稣会复活啊。
的确是的， 再说在那个时候，盗墓的事情是常常有的，情况严重到罗马皇帝哥老丢不得不下命令说，凡破坏坟墓挪动尸体的人一概处死。所以当玛利亚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的时候，他直接的想法就是以为耶稣的身体已经被人偷走了。这样的消息啊，对那些爱耶稣的门徒来说实在是太叫他们震惊了。
可不是吗？这就是彼得和约翰去看坟墓的背景。接下来第三节到第八节就是他们在坟墓所看见的。经文说，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
敬佩啊，在耶稣受审的时候，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可是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见他和耶稣所爱的门徒，也就是约翰，却在一块儿。从这里呢，我们就看见约翰并没有因为彼得的失败就和彼得疏远，他反而一直的接纳彼得，扶持彼得。这确实活出了主耶稣要门徒彼此相爱的命令。
是的，同时我们也能够想象到，彼得肯定对自己三次不认主的事情很懊恼，很希望能够做些什么来补偿他的罪过。所以他一听见耶稣的坟墓空了，耶稣的身体被人偷走了，他怎么能够坐着不动呢？所以他就马上起身和约翰一起跑去看安葬耶稣的坟墓。
年轻的约翰当然跑得比彼得快，所以先到了坟墓。不过约翰的胆子也比较小，到了坟墓以后他没有进去，只是低头往里看。我们知道巴勒斯坦的坟墓不是在地上往下挖成的坑，而是利用天然的或者是用人工凿出来的山洞，也就是说约翰实际上是弯下身子伸头往洞里看。
那么他看见什么呢？第五节说他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弟兄姐妹，这就证明耶稣不是被人偷走的，因为哪有人偷尸体的时候还有功夫把细麻布解开来呢？更何况细麻布和香料才是最值钱的东西，托儿是不可能把他们留下来的。
一点也不错。
而彼得呢，他到了坟墓想也不想就进去了，这就是彼得冲动的个性。他不但看见细麻布在那里，还看见裹头巾，就是另外一块包着头的布，单独的在一边卷着。
对，第六节和第七节说彼得看见细麻布，看见了裹头巾。作者约翰用两个看见来强调彼得仔细观察那些细麻布和裹头巾。彼得发现他们是放在那里卷在那里的，表示他们不是乱七八糟的散在一地，而是整整齐齐的卷着。
金华牧师啊，这跟从前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很不一样，因为11章44节，拉撒路从坟墓出来以后，耶稣需要吩咐人解开他手脚上的布和脸上包着的手巾，而耶稣复活的时候却把这些都留在坟墓里，完全不受这些的捆绑。
是的，第八节说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这表示细麻布和裹头巾这样子不寻常的摆在那里，就是让门徒相信耶稣复活的证据。所以约翰一进去，他看见了就信了。
对，底下第九节是作者约翰对这件事情的补充。他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 约翰虽然根据他亲眼看见的事实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可是他和其他的门徒还不明白圣经里关于基督复活的意义。
也就是说，虽然空的坟墓、耶稣的裹头巾和裹尸布的摆设让他们相信耶稣复活了，可是耶稣在哪里呢？他们又要怎么来解释这件事呢？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他们都回家去了，没有把耶稣复活的消息传出去。彼得和约翰虽然看了空坟墓，相信耶稣复活了，不过弟兄姐妹，到目前为止，耶稣还没有向他们任何人显现，也就是说，没有人看见复活的耶稣。可是，我们从底下约翰福音二十章第十节到十八节，就要看见耶稣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了。
嗯，这是约翰福音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里所说的第二件事情，其中第十节和十一节的上半节是几句转接的话，说于是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意思就是这件事是发生在彼得和约翰回去以后。
是的，彼得和约翰是因为玛利亚告诉他们耶稣的坟墓空了，所以他们才会去看坟墓的。当他们看了坟墓离开以后，玛利亚又回到坟墓并且站在坟墓外面哭。
不错，我们继续念下去，十一节的下半节到十三节。玛利亚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站在坟墓外哭泣的玛利亚，低头往坟墓里一看，就像先前约翰所做的一样。可是呢，这一次他看见的不是细麻布，而是两个穿着白衣的天使坐在那里。一个坐在从前耶稣的身体枕头的位置，一个坐在割脚的位置。
进化牧师啊，这显然表示神介入了这件事情，空坟墓绝对不是人的作为。天使问他，妇人，你为什么哭？意思是提醒玛利亚，神已经做了很奇妙的工作，他不应该再哭了。可是伤心的玛利亚还是一心以为耶稣的身体是被人偷走了。
于是耶稣就亲自向玛利亚显现，这是记载在第十四节到十六节。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弟兄姐妹，玛利亚肯定感觉后面有人，所以会转过身子，可惜他却认不出对他说话的人就是耶稣。为什么玛利亚认不出耶稣呢？这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玛利亚那个时候悲伤的泪流满面，眼睛蒙蒙。第二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耶稣会出现在他的面前。
嗯，耶稣也没有马上告诉玛利亚他是谁，他很有礼貌地招呼玛利亚说，妇人，然后就问了玛利亚两个问题，其中一个跟天使问的一样，他对玛利亚说，为什么哭？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找谁？耶稣显然要帮助玛利亚，让他想到他所找的耶稣是从神来的， 耶稣就是生命，死亡是不能够拘禁耶稣的呀。
可是玛利亚当时心里一定只想到一件事，就是要找到耶稣的身体。他以为耶稣是管理这个园子的人，园主为了某些原因把耶稣的身体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玛利亚说，如果是这样，只要告诉他耶稣的身体在哪里，他就可以去取，好重新安葬耶稣的身体。
结果耶稣没有责备玛利亚的迟钝，反而用他过去对玛利亚说话的方式叫玛利亚。玛利亚听见耶稣叫他的名字，立刻晓得站在他面前的就是耶稣。正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第四节耶稣所说的，好牧人按着名叫自己的羊，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对，玛利亚称呼耶稣拉波尼，意思就是夫子。当时玛利亚所有的害怕、伤心、忧虑都被惊喜和兴奋所取代了。
接下来耶稣吩咐玛利亚两件事。第一件在十七节的上半节，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第二件在十七节的下半节，耶稣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耶稣对玛利亚说，不要摸他，这个摸的原文就是抓住的意思。当时玛利亚可能一认出耶稣，就情绪非常的激动，紧紧地抓住耶稣。耶稣阻止玛利亚去抓他，耶稣说，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对，至于耶稣吩咐玛利亚的第二件事，是紧跟着第一件事来的。耶稣不要玛利亚只顾抓住他不放，反而要他赶紧去把耶稣复活的好消息报告给门徒，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这里的升上去是现在式，所以这句话应该是说，我现在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玛利亚听见了耶稣的话以后，十八节说，莫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记载了彼得和约翰去看空坟墓，以及耶稣向玛利亚显现以后。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就继续的说到了和耶稣复活有关的第三件事和第四件事，就是耶稣两次向他的门徒显现。其中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是说到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时间就是在同样的那个主日的晚上。
耶稣那一次向门徒显现的经过就记载在十九节跟二十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弟兄姐妹，虽然彼得和约翰已经看见了空的坟墓，玛利亚也已经见证他所见的，可是对于门徒来说，在他们中间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见过复活的耶稣。
是啊，那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门徒第一次的聚会，他们非常害怕犹太人随时会去抓他们，所以把门窗都紧紧地关起来，说不定还上了锁呢。
没有想到耶稣突然出现了，他站在门徒当中。这告诉我们，就像细麻布不能够限制他的身体，死亡不能够拘禁他一样，紧闭的门户也不能够阻挡他的出现。
就是啊， 当耶稣站在门徒当中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是犹太人问安的时候习惯用的话。可是当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这句话就有了实质的意义了。
是啊，在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耶稣曾经告诉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现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恩，除去了人和神之间的冤仇，借着救恩把世人没有办法给的平安赐给了所有相信他的人。
金华牧师啊，这就难怪保罗在他书信的问候里每一次都把平安和恩惠连在一起。
不错，耶稣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这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就是耶稣为人的罪付上代价的记号。所以门徒看见了就知道，的确是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了，他们心里就充满了喜乐。
约翰福音16章22节，耶稣告诉门徒，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在耶稣复活的时候，这话真的应验了。
是的，21节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就是耶稣给门徒的使命。
是啊，约翰福音17章18节，耶稣受难以前为门徒向父神祷告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从今以后，门徒就要确实承担起这个使命来了。
是的，父神差遣耶稣成为肉身进入世界，为的是要满足父神极度爱世人的心。同样的，耶稣要差遣门徒进入世界，像他一样的把父神的爱彰显给世人看。
耶稣给门徒那样的使命是带着应许的。22节跟23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起初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神将生气吹入人的鼻孔里，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现在复活的耶稣向门徒吹气，使他们受圣灵。也就是说，当初人类因为犯罪所失去的神的灵，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在门徒的身上恢复了，他们的生命从此以后就改变了。
对，耶稣救赎的工作完成了，他的门徒从此可以照着耶稣的命令去完成神福音的使命。根据这个福音，耶稣向他们宣布，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耶稣给门徒赦免和定人罪的权柄。因为根据原文，罪得赦免和罪就留下都是被动式的语气。也就是说，耶稣的话是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被留下了。
是的，因为赦免或者不赦免都是神的主权，而且都要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才能够完成。在约翰福音8章24节，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还有16章19节，耶稣应许圣灵来，就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这么说来，福音的本身有赦罪和不赦罪的能力。凡是相信耶稣的人，他的罪就被耶稣赦免了。凡是拒绝接受福音的人，他们的罪就被留下来了。门徒不过是照着主所托付的，去把这样的福音传出去。 圣灵的大能不但要在人的心里来印证他们所传的福音，父神也要根据那个人对福音的回应来定那个人的罪，或者赦免那个人的罪。
是的，下面从24节到29节是耶稣再一次向门徒显现。24节和25节是那一次显现的背景，说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突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也就是说，耶稣上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不知道什么缘故，多马并不在场。
是的，约翰福音每一次提到多马的时候，都叫他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这迪图马的意思就是双胞胎，可见的他很可能有个双胞胎的兄弟。
金华牧师25节说，当其他的门徒告诉多马，他们已经看见复活的耶稣，多马用双重否定的语气来表示他坚决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跟彼得从前不愿意让耶稣给他洗脚的时候用的语气是一样的。
是的，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也不必以为多马比其他的门徒小信。路加福音24章11节说到，当初妇女们告诉门徒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不也是以为是胡言吗？如果上一次耶稣显现的时候，多马和这些门徒都在一起，说不定他也会和他们一样，因为看见耶稣就喜乐了。
可是金华牧师啊，我们如果念了多马看见耶稣的时候所做的信仰告白，我们就会相信多马那一次的缺席跟他后来的相信都有神的美意。耶稣那一次显现的事情就记在26节到29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所谓过了八日，意思就是过了一星期，来到耶稣复活以后的第二个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第二个主日。
这一天门徒跟上回一样聚在一起，并且他们也像上回一样把门都关了锁了，这表示他们还是怕犹太人。而耶稣也跟上一次一样，穿过了墙壁和门窗的拦阻，在他们中间显现。所不一样的是，这一次多马跟他们在一起。
知道人心所存的耶稣，照上一次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一样，祝福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就邀请多马亲自来试验一下，并且对多马说，不要疑惑，总要信。意思是停止不信，倒要做个相信的人。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多马后来有没有伸出指头去摸耶稣手上的钉痕，有没有伸出手来探入耶稣的肋旁。不过从多马的反应来看，当他看见复活的耶稣的时候，心里就已经充满了敬畏，不能够不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我的神。
金佩尔，多马不但承认耶稣是主，而且把耶稣和神放在同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这短短的两句信仰告白，也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希望读约翰福音的人能够对耶稣有个认性。
是的，30节和31节就是约翰福音的总结，也是作者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 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弟兄姐妹，作者约翰告诉我们，他并没有把耶稣所行过的所有的神迹都写了下来，他只选择了其中的几个能够达到他写书目的的神迹。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所有的人都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信他得到生命。
金华牧师，这救恩的福音不但是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也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核心啊。
不错，事实上约翰福音虽然在这里带到了一个最高潮，可是约翰福音还没有结束。约翰福音还有21章，是一个附录，我们下一次就要继续的来查考这个附录。
是的，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们下一次再会。